迎收听《赵华语古惑仔》第570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30号，也是四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哦。好，那这个月的月线是收黑的，这个收黑跟今天还蛮有关系的，因为今天最后一盘重杀台积电跟联发科，指数也由红翻黑哦，下跌了98点。因为最后一盘是相当的戏剧性，所以真的是我们整个编辑部门都在问：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要重灌台积电，然后重杀联发科哦？很明显做了一个想要压指数的。但是比较奇妙的是哦，与此同时有很多，例如说原物料的报价，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电子盘开了，也都出现震荡哦，好像同一时间不知道这个世界被雷劈了一下那种感觉哦，很应景，因为外面现在是乌云密布，封面要来了、好，所以今天的盘收黑之后，这个月的月线也是收黑的。好，那大家的疑问就是发生什么事？有人说是因为台积电真的被纳入载机指数了，好，可是如果这样杀台积电就好了吗？那其他的在杀什么？很奇怪，一个问号。那今天盘面上呢，强弱也非常分明，有一个族群我们之前常常提到就是车电，但是因为特斯拉股价之前不断的破底，所以车电的位阶也一直起不来。不过今天就反过来了，今天车电在昨晚特斯拉大涨的带动下，今天表现是好的。那今天还有一些我们可能要细细研究的，例如说立法院蓝白合通过说要动涨电价的提议哦，动涨电价。那之前筹码已经比较凌乱的重电股会不会受到更大的压抑呢？这些我们都在今天好好的来讨论哦。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报价天王幸福哥。
Hello， 赵华美女，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幸福哥，我常常觉得做投资型的节目啊，很考验。尤其我们两个讲话的时间，其实收盘也没多久，
是
我们就要去讲说，到底是谁在杀台积电啊？尾盘那个10000多张谁砍的、我们就要赶快把凶手找出来。好，你觉得比较大的原因和后续的影响可能是什么？
好，我想最后一盘似乎感觉出来很明显就是在压指数了那当然就是找权重最大的台积电开刀最后一盘收在790本来盘中一度有站上八字头，最高我记得是802然后在25分的时候其实大概也在800块，那灌了10块钱，其实以台积电来说一块钱的台积电大概等同于大盘大概八点多，所以这样一下来也压了指数有80几点，那甚至包括像联发科也是同样压下来。当然这也是代表说在四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有人刻意要把指数压下来，当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啦，因为目前来看就是众说纷纭嘛。像我听到的消息有说，可能是做一些配对交易，比如说有期权啊，或者说一些跟其他衍生性商品做一个配对，刚好把它压下来，这个让那个期货或选择权那边的商品的结算价漂亮一点。因为其实这一波以来，相对于外资来说，外资其实在台股里面呢，其实是陆陆续续有布了一些避险空单不过呢，从4月19号台股盘中大跌千点之后，其实台股这一波也是反弹的又急又快甚至昨天一口气呢又站回所有的均线之上。那对于外资的这些空单来说的话，当然它的这个部位上当然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是不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压低，然后先把一些手上的期指或选择权的部位呢去做一些比较好的价位来去做结算呢？我想这有可能。不过不管原因如何啦，其实每年大家可能如果有在股市比较长的时间的话，每年其实进入5月份台股也好或国际股市的这个变动本来就会比较大那当然比较直觉的一个原因就是五月要报税了要报税了那报税来说的话，其实大家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这个资金上的一个需求嘛那当然有时候可能你比如说卖一些股票啦等等，甚至很多的大股东呢都会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四月五月的时候呢做一些持股转让申报的动作因为大股东也是要缴税嘛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台股也好或国际股市很奇怪其实就比较出现大幅度震荡，甚至呢表现会比较差强人意的几率也会比较高所以我想进入五月份之后整个操作上难度一定会越来越高难度一定会越来越高。那接下来呢进入五月份之后呢又紧接着要陆陆续续公布这个第一季的财报，当然有些已经先公布的数字好的 哦，那当然这个对于股价也有正面的激励，像最近很多财报哎一公布好，
嗯，
或者说呢这个股利政策一公布，哇，股息可能都 5%、6%、7%以上，
中信金对
啊，哦，对对对，类似这样子一公布之后，哇，这个现金殖利率高到非常让人家 surprise 的情况之下，股价也有可能就是哎突然就开始拉出一个长红 K 棒，或直接哦创新高都有可能哦。所以我想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哦这些。不管是陆续公布第一季财报，哦，或者说接下来要公布四月份营收，甚至包括像是一些所谓的这个鼓励政策等等，哦，这些如果都有符合投资人预期，甚至超乎投资人预期，哦，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我想其实对于股价来说也是比较具有正面的激励效果。
好，因为我们目前不是非常确定台积电是谁杀的啦，对，因为如果杀一些全职股或是全球的股市或电子期都在同时哦，有一点点往下凹，那真的是一个蛮神秘的事情。也有人讲说好像以色列那边有一些动静哦，不过目前都没有办法证实。我们先回来看一下哦，因为明天我们放假，所以我们明天没有开盘，今天晚上会有些美股的重量级财报也会要开出来，所以我觉得晚上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看一下美国的财报开得怎么样，美国的盘走得怎么样，我们礼拜四再来见真章。到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不太需要因为台积电就是尾盘一个急杀就否定这家公司或有什么样的看法。不过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值得探讨，就是今天在立院，对不对，就是投票认为要动涨电价，好，那当然立院有提出一些，就是行政院啦有提出一些解释，认为说我们还是要依法继续行政走下去哦。这边的话，幸福哥可不可以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因为重电说实话见高之后都整理了起来，好，不能说他们重挫，可是都在高档做整理，也算是弱弱有点回跌的状态，那本来延伸出去的电线电缆也是有一点这样涨多以后回档的现象，如果再加上这个电价要动涨的议题，哦，我觉得可能会不会就是在心情跟资金的流向上面会有一点压力，这是其一。那其二，我这边是收到一些讯息，是有一些标案可能是跟水资源比较相关的，有流标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人力物力原物料什么都在涨，可是政府可能给的底标价是偏低的，所以厂商没有一家有办法用那样的价钱去承做工程。好处就是如果你标到代表你有一定的利润，那坏处就是可能现在有些标案搞不好就会出现也许流标的状况，这是听来的还没有办法证实哈。但这两件事情搭在一起，就是在手订单股好像最近有一点杂音跑出来。
确实哈，因为除了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可能立法院表决这样子的一个提案，但是我要必须强调哈，我刚刚把这个新闻内容再仔细看了一下，他们这个表决其实不算是正式的立法通过，只是一个建议，对，希望行政单位呢能够动涨电价，并不是说正式立法通过这个行政院要按照法律来执行。现阶段的情况呢，行政院的回应是说还是要按照法律的程序，按照电业法去走该走的程序。那当然虽然说这个电价不一定真的会动涨，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消息出来，刚好呢这一波呢前一段时间大概在四月中之前其实整个跟电力或公共工程公共这些相关的一些个股也好涨幅都非常大，不管是电力啦或水资源等等那其实这一波从4月19号这个大盘这个剧烈回档之后呢，其实后面它再翻上来的时候，其实电力股也好或电线电缆股甚至水资源就没有跟了为什么？因为就我们像前面讲第一个涨幅过大嘛，那涨幅大的时候其实在高档区呢一定就有非常多的人跳进来想要抢个短之类的那筹码一乱之后呢，再加上涨幅已经比较大了其实股价进行修整也是一个算是涨多之后的必要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以电力来说的话中长线来看啦我们先不管电价涨不涨，但是呢有一个大前提是电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多，
是
我相信这个是不可逆的啦因为虽然大家节省用电比如说随手关个灯啊之类的换一个什么三级能耗的家电来用可是你要想你这样每次关灯关个十次，可能台积电的一秒钟用的电都不够啊所以这个需求只会越来越大而且你看台积电一下除了新竹之外，你看去高雄去台南去嘉义盖厂，而这些厂一盖下去其实都是吃电怪兽啊所以台湾的这个电力需求只会越来越大那当然也有人这么说啦就说台湾的能源政策当然怎么样能够达成 第一个既是顾到民生，又可以保障大家不会说因为高成本的能源价格影响到民生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个是必须要去权衡啊。不过我想其实站在政府的立场，如果说电价真的动涨，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没错，
对，去补贴台电，
补贴台电，
对，那其实只是说左手换右手，没有直接从你的口袋拿钱哦的差别，但是会从你缴的税里面去扣掉哈，其实都是我们的钱哈，只是差别在说有没有你先从口袋拿出来，还是说呢就已经在你缴的税里面哦，所以我觉得礼拜四回来的话呢，可能这些不管是重电哦，甚至前一段时间大涨的电线电缆，应该或多或少也会受到这个消息。其实他们本来就已经有拉回整理，
有拉回，对，
有拉回整理。但是我想拉回整理，就长线来看的话了哈，就我们刚前面讲的哈，其实台电这个所谓的强韧电网的支出呢，这个预算其实早就已经定了，
是
哦，所以也不会说哎，因为电价短期之内出现调涨或不调涨的争议哈，就让这个电力设备的更新哦，就整个脚步就突然停下来了，我觉得也不至于了哈，但是短期的冲击应该难免。那这个时候呢，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比如说，哎，你手上有获利的哦，或者说现在手上还有一些持股的，可能就可以做一些调节。那或者说你空手的，你可以先静待它落底的时间啊，因为长线来看，这些公司如果确实有接到政府标案的话呢，其实它的营收跟获利呢，也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哦，相对来讲慢慢都会有进来哈，并不是属于说哎，可能还不知道订单在哪里那种情况，或者说哎，突然一个什么一个外在的大环境因素，突然哦这些订单就不见了哈。政府的标案比较不会这样了，如果已经确切已经标出去的话，只是进来时间的快跟慢而已哈。所以我觉得这些个股礼拜四我们可以去先观察一下这个消息对股价的冲击性到底有多大哦。
好，不过这也是为什么哈，之前像华晨，因为它外销的比重特别大，
是，
所以大家会觉得它的利润比较好的原因。
对，
这个没有错，预算都已经定在那边了，对不对？可是到底每一个标案给人家的毛利合不合理，这个还真不知道。我记得以前接政府标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也不知道这一单看起来营业额可能很大，但利润很少，因为媒体之间也会有公标案的。
哦，对，
我们每次听到他们说去标公标案，我们都会说哎，因为就是事情又多又杂又大包，营收很漂亮，可是利润不知道，
对，
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本来这一波重电上涨的时候，期待的是说，那政府也知道我们急需要把这个强韧电网计划统统给做好嘛，要不然动不动就跳电、缺电，台电吃电，对不对？那么多的问题，那应该也要给厂商合理的利润。那现在就是静观其变看下去了哈。
是，
我觉得适度的涨电价以及给承包工就是合理的利润，真的是一个必须的。
是，
对，因为我本来想说今年我也想看看各重电族群接到政府标案之后结出来的利润状况到底如何。如果说在台湾拿到的订单也跟去外销到美国不会差太多的话，那有一些就算它是做国内比较多的，我觉得都有机会，但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状况。
是，
那水资源之前有提到就是那个讨厌的林汉伟讲说封面要来了，要下雨了，水资源要休息。被他讲到休息之外，那也是一样，我觉得水资源的订单也要看一下有没有出现标案开出来结果底价可能太低没有标到的状况，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okay,、
好，这是一个很整体族群性的哦，所以也许现在资金不要太过于琢磨在手订单这件事情。不过幸福哥，难道不能逢低捡便宜吗？我想很多人的疑问是这样，要像今天盘面上等一下会讲的，因为特斯拉拉起来导致车电股现在也有反应，他们很多都是低位接跌到很深然后反弹起来的嘛。对，那如果今天重电族群或是电线电缆或者是在手订单相关的有修正，是不是一个好的捡便宜的时间？
OK, 好，其实今天其实坦白说大盘指数是比较没有像昨天表现那么亮眼了，今天大概就是小红小黑啦，那最后尾盘才压下来的哦。不过今天有一个族群非常的整齐，就是这个车用电子或车用相关的一些股票哦。为什么？因为昨天呢 ，Tesla 的这个股票是大涨的，
大涨
哦，大涨。那其实以这个美国的大型科技股来说的话呢，今年啊，两家公司表现是真的比较不那么理想，一家就是 Tesla， 另外一家就是苹果。
对，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Tesla 的部分哦，我有特别去查了一下哦。当然它这一次的反弹主要就是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最主要原因就是它有这个马斯克有飞到中国大陆去，
对
对，
有人开玩笑说面圣，
对，那其实刚好就是跟这个算是 BOSS 级的哈，好像是国务院总理李强吧，也跟他会面哦。那也商讨了针对呢要引进哦这个自驾系统这一块的部分哈。还有再来就是，当然第二个股价也跌得够深呐，跌得够深。再来呢，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的一些调整的变化等等哈。不过不管原因如何啊，昨天呢 Tesla 一口气反弹超过了一成哦。也算是呢及时雨哦，化解了它持续破底的一个情况哦。那当然，这个也带动了台湾今天呢这个电动车相关的一些个股哦，今天也是非常强力的一个反弹哦。因为这些个股，坦白说，之前台股从18000涨到20000，接近21000点哦，其实这些个股真的都没有跟上，甚至呢还一路的盘跌哦，一路的盘跌。那今天一开盘呢，最快冲上涨停的其实是那个电池材料的康普跟美琪玛
哦。我们两个以前还就这个电池三雄，对不对？和锂矿的价格，
是
那时候他们三雄真的很嗨，
对啊，
对
啊。
但是也常有提醒大家，他们的本业很多都是化工，
是。
甚至我记得有一家好像是什么做什么肥皂清洁剂的，他们很多本业其实是走这个部分，是后来再切入锂电池，但比重其实都不见得很高。但说实话，沉寂真的爆炸久，所以今天美琪玛就一马当先涨停板，康普也是吗？
对，康普也是，
康普也是哈，
对。那当然，另外刚刚讲那个化解应该是聚合啦，他做电解，
聚合，
对对对，做电解液的，
对对对对对。
那这几家公司其实今天表现都还不错了哈。那但是我有特别去查了一下哈，那个电池的报价其实还是蛮低迷的啦，
是
蛮低迷的。现在这个状况比较特别，就是哦，如果大家光看这个电动车的销售量，其实它是还在成长的哦。我有特别去查，中国大陆呢，今年哦，我们以最新的三月份的销售量来说的话，其实啊。YOY 年增率还是正的，大概增加10-15% 左右吧。哦，电动车的销量是还在增加的。不过呢，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呢新的品牌越来越多。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前面一段时间哦，小米也跳下来做电动车了。哦，小米呢是推出那个 SU7 啊，那价格也好或这个性价比听说还不错哦。那我想其实也会吸引的一些车主呢。往那个方向去，那当然更不要讲哈。目前其实中国大陆的市场呢，这个 Tesla 已经被比亚迪超车很久了哈。比亚迪现在的出货量是全中国最大的，哈，销售量是全中国最大的。所以现在 Tesla 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我的绝对销量还在成长，但是呢，因为有这么多新的品牌出来，而且这些品牌可能都是中国本土的品牌嘛，或许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政府的补助啦等等哦。会让它一个售车的价格会更有竞争力哦。那当然，这样间接情况之下，如果 Tesla 要保持原本的市占率的话，它势必只能降价哦，就是大家一起来去有点算是杀价竞争。所以为什么 Tesla 明明车子看起来好像也卖得还不错，还有成长，可是为什么股价会一直跌，然后利润一直很差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希望说不要被挤出这个榜单哦。那如果你这个市占率被挤出榜单的话，你可能要再回来就非常难了，所以宁可呢牺牲利润去换取这个市占率哦。那这种商业模式，坦白来说的话，就是必须要看杀到最后哦，看谁受不了的先退出，然后剩下几家剩下比如说3家5家寡头这种的情况之下呢，大家把利润控制住哦，这样子的话呢，对于他们来讲，获利才会慢慢回升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产品哦，或电动车这个产业目前呢，短期之内哦，确实有开始出现跌升反弹，但是如果中长期要走回一个比较偏多的轨道，我想其实这种所谓内部杀价竞争的情况哦，可能必须要慢慢的缓解才有可能。那今天强涨的这个美琪玛哦，或者说是这个康普，对，那我是觉得说，我看了一下那个电池材料的报价，其实现在还是在蛮低档。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呢，因为前两年电动车大好，所以这些厂商呢就到全世界到处啊去。买锂矿哦，去开采这个电动车的材料，而且呢，一扩厂都是5倍、10倍在扩厂，导致后面呢整个价格是出现了山崩式的跌哦。那当然，这个情况之下呢，就会让大家的利润分别就会受到影响。就是我虽然产量增加，我也卖的量也增加，但是呢，利润反而越来越差哦。这个价格越卖越差的情况之下，利润反而不见得会提升，甚至有可能是。会赔钱在卖的情况哦，所以我是觉得目前以这个短线反弹来说的话，你要抢这个反弹，一定手脚要快。那也最好看了一下营收啦哦。如果说刚好它又是跟原物料啊或某一种材料相关的话，也要尽量去找一下市场上最新的原料报价哦。如果说还是在低档区徘徊的话，可能我是觉得 要走成回升并不容易哈、啊，短线我们先以跌升反弹试之就可以了。
好，跌升反弹、例如像车网电，对不对？
是是是
今天涨停板，还有昨天因为刚好我们有看到特斯拉这个新闻哈，就是马斯克哈跑到中国大陆去，然后遇到的是这个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嘛，对不对？那提到的是这个 FSD 就全自动驾驶能不能跟百度做合作，在中国推出？那我也不知道马斯克到中国到底世界上的评价是如何，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你一天到晚去中国要设厂啊什么，然后你的技术可能就会被人家抄走或什么的、但我觉得马斯克要的还是整个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他还是很看重市场这一块啦。那无论如何，我想特斯拉的股价就是给了这件事情比较正面的评价这样子。但车电股大家去看那个现形，例如像刚刚讲的车王电，或者昨天刚好小哥来提到的宜利电，哦，那个走势都是就是一直不停的往右下角走，然后今天突然一根。
对，对，
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题材是一个，另外筹码是一个。例如说昨天为什么讲到宜利电，是因为很多的大户筹码最近是有一直在收。不过我有看到有在研究筹码的观众也有给我们反馈，就给我们一些回馈，他就说不过、那个大户筹码真的是一直收，就一直跌一直收、我们的手臂真的要像他们那么粗才有办法、要不然这个大半年跌下来魂都飞了这样、好，所以有时候看到筹码在买，可是人家的本钱可能很厚，对，那也许涨个两三根他就大赚了，可是我们也许不一样，这个大家参考看看。那像幸福哥讲的最近应该会有一波反弹、但是反弹就是这样，抢得到要走，抢不到也要走，
是，
这个可以来留意一下。尤其像电池股，如果说电池的报价根本没有起来、那真的就只能以反弹试之啦。只是他们大概已经离开最谷底最最最谷底的地方了，
对，
因为我们有一档 ETF 是00902，就是中信电池、好多人在问15块发行、最低跌到8.8块吧，真的蛮惨的。那最近是谈到大概10块附近，所以离它最糟糕的谷底确实是已经过了，可是要全面大复苏重演当年什么电池三雄四雄可能需要点时间、好，这个是车电的部分。那营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因为我们讲了好几个月营建股，但今天盘面上营建就出现比较两极化的状况咯。因为幸福哥有一次到理财达人秀讲营建，我觉得给了我一个灵感、他讲的是勤美，
是，
然后他就为了勤美还跑去看勤美的案子，去台中逛的时候还跟勤美的建案合照，我就突然想说哎、如果哪一天达人秀用这样的方式介绍房地产、大家会不会比较想看、因为有股票然后还可以专家实地去看一下，觉得蛮有趣的、会比传统一直在讲房市搞不好有趣、好，但今天就两极化了、今天永信建大涨哦，涨停嘛、达利对不对大涨，可是像国建它就因为第一季的 EPS 不如预期整个大跌、现在是一个两极化的状况、那我们知道营建它有第一入岸时间的问题、第二是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结出季报竟然是不如预期。好，我们要怎么样预防这样的状况，以及掌握营建入账以及未来他的 EPS 稳定度或是殖利率的稳定度？
好，其实我附带提一下，就是有些观察指标，除了本身这一档个股的比如说技术形态啦、筹码，甚至比如说月营收等等，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去参照同业的指标公司，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电池嘛，如果说你真的要看到康普或美琪玛真正走一个大的回升波，其实你就去看中国大陆一家叫宁德时代的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就是全球目前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商、它生产的电池呢，其实主要也是、用在车用，如果它真的也是止跌回升开始往上走，那代表、整个电池产业真的就上来，这是一个、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一下这个所谓的营建资产股了，其实整个四月份、如果说你要讲一个族群最整齐的话，其实应该真的就是
营建
很多个股其实都涨 30%、50%， 甚至接近一倍的都有、那今天呢出现比较大的明显的差别、就是像国建、像刚刚我们这个赵文有提到、他昨天下午呢收盘之后公布了他第一季的财报、那坦白说第一季的财报有点算差强人意吧、本来他今年第一季的营收是有起来的、不过呢可能在第一季的财报里面他有一些调整项目还是什么，因为细项还没有出来我们不得而知啦、所以呢出来是不到 0.5、所以有点算是让市场觉得不是那么 OK、所以今天股价小开高之后就直接往下做灌压。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真的也涨很多了，他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股价大概才20块出头，这一波最高已经涨了快一倍了、所以呢在高档区只要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有点不如预期，其实这个有在追踪数字的人可能一开盘看还开小高，马上就脚底抹油先跑了，所以这个就是如果真的股价涨多的话，在高档区哦，大家这个操作也要特别留意跟留心哦，这是一个。但是反过来说，也不是说哦，这一档个股呢往下杀，就把其他全部的银建股全部带下来了。其实今天还有蛮多档，比如说像永信建哦，这个是南部为主的建商，还有呢另外一个叫达利，这个也是中南部为主的建商。其实今天股价呢都有碰到涨停，甚至尾盘还锁住涨停。主要几个原因呢哈，比如说像永信建已经公布它第一季的财报，确实是数字还不错哈，而且呢。他公布的鼓励政策也非常的诱人哦，大概是有11到12块钱左右。那以他的这个股价来换算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殖利率非常的高，还有 5% 以上，接近 6%、哦、这是一个。那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达利、哦、也是一样、哦、就是他今年呢下半年会有今年主要会有三个案子会入账、哦、那其实现金股息呢也配得还不错，殖利率也有超过 5% 以上。所以大家现在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呢，第一个你今年有没有比较多的案子准备要开始认列，因为营建跟一般的产业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营收的认列方式呢不是像说就是每个月我都有固定的营收进来，他们的现在主要是用所谓的完工，然后呢交过户给这个客户之后呢，其实才有办法认列营收、哦、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当公司盖得差不多了，然后呢也完成了验收等等作业，然后开始过户给客户之后呢，这些营收就可以开始认列、哦、所以呢其实我们要追踪的就是这些案子的进度。比如说上礼拜我就跑去拍了一张照、哦、那我们也在一些同业或者朋友他们追得更勤的，就时不时就开车过去，哦现在已经盖到第几楼了、哦、准备上梁了、哦、准备开始灌水泥了、哦、准备封顶了、哦、准备拆阴架了等等、哦、这个他们可能固定时不时就会绕过去看一下、哦、那就可以推算说如果按照工程的进度，大概整体主体什么时候可以完工，那完工之后呢大概又要多久的时间呢可以开始呢提供给客户做验收，那接下来营收应该就会慢慢进来了、哦、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去预先做规划的、哦、甚至有一些法说会上公司呢也会针对这个部分做说明说，我们可能今年下半年可能比如说大概第三季或第四季这个案子呢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慢慢开始把营收认进来，甚至有一些建商他们规划比较长远的，可能未来两年三年的案子呢他们都已经排好了说，我明年准备要去做哪一块的这个建案或者说呢准备哪一块要开始整地施工等等，这个其实他们都有陆陆续续在做安排的，所以如果说比较积极的投资人的话，除了说透过现场实地的勘察之外，如果有办法取得或者说是直接参加法说会这种资讯的话呢，你也可以尽量收集，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到底这家公司呢这家营建公司目前手上的什么案子正在进行，那认列的时间点又在什么时候，那认进来之后呢会对于当年度的 EPS 呢有什么样子的贡献，甚至接下来呢它的鼓励政策会怎么样发放、哦、把这几个讯息综合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判断说哪一家公司的这个营收跟获利或股价呢是比较适合或值得投资的、哦
好，不过营建因为刚刚讲了四月份真的涨很多，我个人会觉得现在不要贸然啦，
是
不要贸然介入。昨天才在讲国建从18块涨到41块，一个多月的事情而已。
对，
所以当它第一季出现，到底为什么营收不错，结果 EPS 却只有 0.47、市场马上就吓到，就一根几乎是停板送给他、对，所以还是要预防这样的状况，涨多的股票最大的利空就是涨多，
是，
所以这个要了解、哦、就是实际的情况要比较谨慎一点。那当然今天晚上可以关注像 Apple 的财报， Amazon 的财报，然后还有 FOMC 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这些都会在假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关注。苹果的财报现在当然有人预估说有没有机会像特斯拉一样，对不对，就是之前都没轮到它嘛，然后手机市场就讲得多不好，苹果卖得多不好什么巴拉巴拉的，会不会出现一个触底反弹然后会止跌，现在有人也在赌，因为手机相对的也算是跌到一个比较低位阶。
对，其实应该这么说啦，我们从台积电上次的这个法说会里面就有讲，其实扣除掉 AI 今年的成长动能非常强之外，其实台积电在法说会上也有讲，包括像手机 NBPC 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温和的缓步的复苏啦，甚至呢它本来对于今年的车用市场也是从成长到变成修正为持平哦，持平。所以为什么台积电呢，它站在一个制高点的角度去看整个电子或半导体产业，它的讲法除了对它公司本身的影响之外，其实对于整个产业影响非常大哦，就是他一讲完之后他没有下修哦，他说下修整个半导体，因为隔天台股就跌了1000点哦，美国的科技股也大跌。
对
哦，所以台积电的讲法里面其实透露蛮多重要的讯息哦。那我是觉得在这个位阶上了哦，就是苹果能不能端出新的让投资人买单的利多讯息，这是一个关键。当然有听说最新的这个 iPad 哦，新一代的 iPad 会加入这个 AI 的功能啊。不过因为一开始哦，这个我想第一个当然就是看价格啦，如果价格观众或消费者觉得太贵一时不买单的话，可能这个时间点就会拖得比较久。比如说像 Apple 去年也有推一个这个头盔嘛哦，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其实也不便宜，我印象当中好像快10万块台币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虽然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哦，而且蛮赶长线的人觉得说体验不错哦，但是重点就是第一个还是有一点重，然后呢就是价格也有点贵哦，所以呢他可能一开始会是属于玩家级才会去买来体验看看，并没有办法马上普及到所有的消费者手上，那这个其实对于他营收跟获利的贡献一开始可能就不会太大哦，所以大概讨论一下之后好像最近也没有什么人在讨论这个 Apple 这个新的这个装置哦，戴在头上这个装置就没有了哦，所以接下来能不能有更杀手级的应用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甚至之前还有一下子在讨论所谓的 AI PIN， 哎，好像讲一下就
有人说不好用，我有听到使用者的反应是不好用，比那个他们比较推崇是 Vision Pro， 觉得比较 OK。可是 Vision Pro 很多人说会很伤眼睛，
对。
然后 AI PIN 很多人都觉得它的音控就是很不灵敏。对，它有一些缺点，这样子感觉到后来这个火就有点灭掉了，都没有人在讨论了。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第一个可能不习惯，或者说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实用了，哦，等等之类的哈，哦，所以没有说造成很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成长。当然，这个就没有办法贡献呢公司的营收跟获利哦。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在看这些题材的同时啊，哦，其实当然短线有时候因为利多题材去涨。那你如果要抢个短的话也麻烦注意一下停损停利的机制，最好如果说要做一个中长线规划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它未来的前瞻性也好或未来它的发展性也列入考虑，当然一开始可能也只能估个大概也没关系，但是如果说那种很偏很偏题材的东西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建议大家以短线操作为主哦。所以对于苹果的财报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中性一点的，哦，好处是说因为它股价也算是在低位接哦，那如果财报不要太离谱，只要不要让大家再出现失望的情况出现，我想即便讲的中规中矩了，股价也可能会是比较偏正向的反应为主，我个人预估目前是这样子的看法。
好，当然因为大家会看，啊，像有些轴承公司是不是也止跌，也会这样观察，因为我觉得最近这一波台股的轮动态势是相当快，然后当然有族群性的，像刚刚讲的整个月都在涨的是银建，可是其他的真的就是叫做轮动比较快一点，大家还是要留意。我个人是真的我对行情我觉得对今年来说，因为整体的总经数据并不差到目前为止，所以我觉得并没有转空头明确的疑虑，当然如果有什么战争或我们没有想到的黑天鹅，或是美国可能又有银行倒掉或是巴拉巴拉，但是我觉得美国银行倒掉那个事情还好，因为联准会手上已经握着随时我就啪给你降息嘛，呵呵，再怎么样我就降息嘛，所以联准会他手上是有筹码的。那无论如何我觉得今年的多头多头的态势没有明显的要被扭转的味道，可是产业涨多了有时候回档就会回得很深，我觉得这个倒是要留意的。那五月就像幸福哥讲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在五月季节性上面就容易出现回档，这个我们也是要给他尊重一下，不管是有人要报税啦，或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啦，就尊重一下观望一下，或者是说像我昨天有跟大家提到我的短单可能就会降低一点点，但长单我目前是觉得没有任何要调整的必要，这边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天很谢谢我们的报价天王，明天放假一天，可能有人没放啦，但大部分有放，明天股市也没有开盘，在家做做功课，那希望每位古惑仔都能够平安健康咯，赚大钱。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下次见。